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晨非常荣幸啊，也非常感恩，可以在内湖信友堂和大家一同来敬拜神。早晨我在第一堂就开始在会前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工们大家坐在这里，然后我们有十分钟的会前的祷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会前祷告。在祷告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能够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和上帝有一个交会，能够明白上帝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所以我从今天的祷告当中，我看见了这是一个上帝喜悦的教会。我们在祷告三件事情，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如果没有注意到没关系。我们第一个祷告的事情，同工带领的祷告事情，就是让教会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神要与我们同行，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在一个变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上帝怎么走，我们要跟随。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为教会的牧者跟传道同工来祷告。第三个祷告不只是为现在的牧者，为现在的传道同工来祷告，也为未来新一个世代的未来的同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教会，其实如果你的祷告可以在敬拜里面和上帝有一个交会，是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用以西结书第五章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以西结书其实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如果你有研究新约的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新约的启示录当中有许多的使徒约翰看见的一些异象，其实跟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看到的异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让上帝的心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神，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心意也在旧约圣经当中来告诉被掳的子民。这群被掳的子民其实想要真实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心中有许多的疑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五章以西结书一开始讲到了以西结。以西结在旧约圣经当中也被称为人子，他和主耶稣基督在新约被称为人子，名字是一样的，但这个人子其实就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先知。他原来是一个祭司的家庭，他大约被掳的时候是30岁，但是这位被掳的先知，他却不只是领受上帝的话语要跟以色列百姓讲，他也透过他自己的一些英文叫 demo demonstration， 就是他展示，用他自己来成为一个比喻来告诉以色列人。有时候又像一台戏，一个戏剧来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到底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其实我想在今天的这段一开始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很快的注意到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拿一把快刀。这个快刀应该是应该是很锋利的，削的很可以削的很快的，如果那个刀是钝的话，你大概削不快，对不对？所以你要削的很快的话，那个刀的刀锋必然是很利的。它代表什么？这个快刀来削头发啊，当作剃头刀，用这个刀来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头发和胡须通常在一个以色列人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的地位。然后我们也知道像参孙，头发它是他的力量。那所以以色列人不太随便把他的头发胡须割下来切下来。但是当他愿意剃掉了以后啊，他不但上面是光的，连他所有胡须都是光的，可能是一个变成一个光头，对不对？然后我们又注意到他用天平要来将须发平分。我们东方人的那个胡须不多嘛，所以有时候头发跟胡须比较好 分辨，在西方人里面很可能他的头发有时候连接到那个胡须，这个中间这个鬓发这个地方到底是胡须还是头发很难分辨，但是你需要把所有的头发胡须刮下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要用天平，这两个用具，快刀剃头刀跟天平，让我们想到了两种比喻。刀子是一个刑法，因为刀子是一个刑法的一个比喻，那么天平其实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比喻，我们在法院都会看见那个天平，对不对？然后这个它是一个审判，代表一个非常的公平公正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头发胡须用天平呢？原来他要放在审判的前面，上帝到底要审判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以西结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这引发我们一些很有兴趣。刚刚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就直接跳过来。那么这位先知 Ezekiel 以西结，他的名字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是坚固，后面那个部分就是神，上帝必坚固或神坚固。上帝要坚固什么事情？其实上帝要坚固的是以色列人的对于上帝的敬拜心意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他的敬拜才能真正让上帝喜悦。所以这位先知他透过他的一个把自己胡须刮下来，他要代表什么呢？我们从第二节看见了，他说到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很快的看见有三个三分之一，这三个三分之一各代表不一样的事情。他说第一个部分的三分之一要在城里面用火焚烧。我们注意到其实以西结被掳去的应该是在犹太人被掳的三次里面的第二次，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主前应该是605年左右，第一批被掳的人就是各位可以参考先知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就讲到但以理还有一些同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王宫当中来侍奉巴比伦王耶尼布甲尼撒王，那是主前605年，那是第一批。那么过了大概若干年，主前应该是97年96年左右，第二次被掳的人群当中呢，就有这个以西结。那么这群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同样这不在他们的这个巴比伦的京城，是在加巴鲁河边，也就是他们这群人他们被掳去以后，在做一些很可能是在他们这个运河做一些服饰，可能就是做农作或做一些其他的工程。但是这群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年轻的祭司，这个祭司原来长在祭司家庭，他差不多30岁，他应该要在耶路撒冷准备要做圣殿的祭司的服饰的时候，他突然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我相信他心里头应该会有一些的疑惑，神你到底要我在这里做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以后应该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这群人到底做错什么？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被掳？我们好吧，就算我们做错一些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敬拜你的人啊。可是如果你看那个被我们掳我们的这一群这个巴比伦人加勒底人，他们比较凶残不是吗？他们有敬拜你吗？他们拜其他的神不是吗？他们做了很多恶事啊，他们欺压列国啊。我们就算做错一些事情好吧，你算我们做一些错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至于那么惨吧。 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到了河边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哭啊，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像在耶路撒冷，不像在约旦河旁边，我们为什么到了这个他乡来？这是以色列人共同的问题，被掳的百姓的共同问题。可是在这个共同的问题上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年轻的祭司其实他心里头必然也有为公众的问题，也有为他个人的问题。他个人问题很可能问上帝说，我训练了30年，我想要服侍你，在圣殿服侍你，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怎么样向你献上那个献祭呢？我怎么带领百姓来敬拜你呢？没有的圣殿，我要在哪里献祭呢？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到这个地方来做工吗？做农夫吗？做奴隶吗？我想他心里头会有这些的问题。但是上帝呼召他以后，让以西结来了解，哦，原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河边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里面，哇，有那个基路伯，不同的脸型的一个基路伯，然后下面有4个轮子可以走向4面8方，然后它可以上可以下。哇，原来上帝的宝座在那个穹苍之上，上帝在这个地方让我看见，在巴比伦上帝的宝座依然在这个地方。但是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呢？他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反复的问题里面，上帝开始跟以西结说话，叫他要把上帝的话原原本本的向以色列人来传讲，同时也透过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来向以色列人传讲。现在他把他的胡须头发都割下来以后，神告诉他，你去展现1/3火焚烧，1/3用刀砍碎，1/3任风吹散。哦，原来这用天平量的这1/3要非常非常的精准，上帝所说的事情他必然要呈现要实现。各位，神说我们先往下哈，这个比喻到底要讲什么？3节、4节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我们先看第5节。第五节神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上帝说这个1/3的比喻，其实是要让你们知道即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其实耶路撒冷虽然被攻破了，但是城还在，圣殿也还在，只是他们这群人被掳了。那么我们看见了他们还是很关心家乡，可是神要以西结把这样的一个展现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耶路撒冷要面对现在的刑罚和审判。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原来耶路撒冷这个是曾经是上帝所爱的，他的子民上帝把它放在他所造的世界的中心。当神的子民可以敬拜上帝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的眼睛在看的，上帝就在看他所爱的子民到底和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原来上帝所放置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了，不是吗？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圣殿，不是吗？这是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亲自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如今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如今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而在哥林多前书更告诉我们，在第6章19节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内湖信友堂，我们在敬拜，我们知道上帝的圣殿，当然神在我们当中，但这真正的圣殿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这个圣灵的殿不论走到哪里去，如果你是这位敬拜神的人的话，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活动的圣殿正在走的。而这个圣殿是上帝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买赎回来，这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身子要荣耀上帝。但是我们回到以西结书，我们看见了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他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然后那个三分之一最后风要吹散，然后他甚至那个吹散的那个里面他要用刀来追赶。可是第三节说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所以这个先知的头发大概蛮多的，那如果你把它 取几根，我有时候去剪头发的时候就会发现，哇，那个剪头发的师傅就会有一个人正在剪，另外一个人就拿那个扫把赶快把那个头发扫一扫，我看哇，那个簸箕里面就非常多的头发，通常那个头发那么多里面他要取几根，到底是几根很难细数，对不对？不知道他是几十根还是几百根，一撮这样包起来几根。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意象的一个表达，这几根代表上帝的子民，对吗？所以如果你现在用这个 AI, 感谢主现在也有 AI 也有好处，我就用 AI 打进去，你跟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三节就产生这个AI 的图，这个图就原来衣襟里面的几根，其实代表上帝要从那个渔民里面，他还要保留几个人，到底几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后来蒙恩的人都是这些上帝所爱的渔民，这些上帝所爱的渔民被上帝包在衣襟里面，即便是有火焚烧，即便有刀砍碎，即便有风要吹散，可是那几个人会被上帝包在衣襟里面，这是上帝额外的恩典。即便有一个很大的刑罚，有个很大的审判要来的时候，上帝不忘他的恩典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往下我们看到第四节，奇怪了，这不是取几根出来吗？第四节，再从这几根当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这被取来几根里面还有几根，再拿出来第二次要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这是第二次，不只是这个原来的审判，还有第二次从神家里面的审判要出来。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我们刚已经看见了，这是上帝的心，上帝的世界的中心就在这里，他的旁边，上帝的子民旁边有列国有列邦，但是呢，上帝看见了他的子民做什么事情呢？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原来这群人应该是被上帝拣选的，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应该是专心来侍奉主的，但是上帝的眼睛却查看得非常的详细，说你们这群人，你们作恶的比外面的人，比那个列国列邦的人更过于他们，因为你们弃掉我的典章。弃掉，为什么？什么叫弃掉的典章？原来他们不喜欢上帝，他们虚应上帝， 他们敬拜上帝，他们说我们敬拜，但是我们在列国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列国所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羡慕他们，所以我们就应付上帝。然后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还是去做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以色列人比他列国列邦外面的人更加聪明，所以他们要做恶事情的时候，他们过于他们，做坏事也要聪明啊。如果你不够聪明的话，你做坏事会被抓到。但是他们却做尽了一切坏事，他们以为上帝不知道，但上帝说我都看见了，你们心里头是在追寻这些事情，你们弃掉我的典章。上帝查看全世界，他知道他的百姓在做什么。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你们做的事情，你们做的不够，你觉得他们追寻的这些东西，我要比他们更追寻。所以上帝说，哦，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要在你们当中，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眼前，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在你住的这些人当中，在外国人面前，在敌人面前，在你们中间，我要放那个天平，我要审判你们，我与你反对。这句话其实和本也没有翻错，但是他感觉到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反对，我与你反对好像只是反对你，你做什么我反对你。 No， 其实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你看NLT 的翻译的话，他说 Therefore I myself the sovereign Lord am now your enemy， Now I am your enemy， 现在我就是你的敌人，坐在你旁边的对面的要敌对你的就是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来审判你。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和以色列人一样，会说神啊，好吧，我们做错事情，但我们起码还有献祭。神啊，我们做错事情，但是我在外面还是说我是基督徒。神啊，我受洗过。神啊，我做一些事情。神啊，我在教会也有做一些奉献。神啊，我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何必呢？主啊，你一定要这么做吗？不是，我们会好像我们自己心头也有个天平，我们觉得上帝啊，这个中间好像你做的有点过头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呢？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呢？你到底是想什么呢？神啊，我们难道没有敬拜你吗？我没有奉献你吗？我没有献祭吗？其实以色列人心里头非常清楚，因为在利未记，在神透过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与他们立约，上帝亲自告诉他们，利未记26:11-13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上帝要住在他们里面。上帝不住什么世界繁华的宫殿，或者是这个宇宙穹苍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美妙的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我要住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住帐篷没有关系，我的心不会厌恶你们，我爱你们。不厌恶的意思就是我爱你们，我不会讨厌你们的。你们家破破烂烂没有关系，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什么意思？上帝要走来走去吗？我体会这句话是因为我知道，因为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有三个女儿，她们小的时候，我会常常跑到她的那个 baby room 里面去看，我这个孩子怎么样了？她吃饱了吗？有在睡吗？睡的时候她的那个姿势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压到她了？她哭了一声，我们就知道她要做什么。她尿了要换这个尿布， 他哭了要喂他，他说厌烦了，他要起来要坐那，你要带他出去。我在他周围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我不厌烦，因为他是我爱的。上帝对以色列人，上帝对我们，上帝喜悦住在这里，上帝喜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如果我们是爱他的，上帝喜悦这件事情。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当你的爸爸，我要当你的妈妈，我要爱你们，我要我的全心来爱你们。十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要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不是吗？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要怎么长大成人，他以后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最好不要有学校里面有任何人霸凌他、欺负他，他走在任何地方，我让他做一个刚强的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能够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不是吗？不要做任何人的奴仆。其实神不要他的百姓做任何罪的奴仆，你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吗？这是上帝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跟你一起住。上帝爱你，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愿意。但是当他们不听从，利未记26章14节到17节，你们若不听从，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就要这样待你们。我们刚刚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虚假应付上帝，说我敬拜，但事实上他在追求这世界上的事情，他跟列国的人一样，在那列国里面有许多的假神，有巴利，有亚斯他路，有各式各样的假神的时候，他们就去跟随他们，或许他们的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我们也想要，这个世界有很多繁华的事情我也想要，这个世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到底是什么呢？在台湾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不是吗？各式各样的怪力乱神，各式各样的假神，可是更吸引我们的是这世界上的繁华，不是吗？巴比伦代表就是世界的繁华，这个世界的股票，这个世界的金钱，这世界的黄金，这世界的名誉，这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繁华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就跟随这些事情，不是吗？可是当他们跟随的时候，他们跟随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如果你们厌弃我，厌恶我，我们渐渐的跟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来到教会好累啊，哎呀，每个礼拜要参加团契很累啊，一个月四次我就参加一次就好了啊。有人就说啊，现在线上就可以了啊。那个领圣餐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我们领圣餐的那个礼拜人数会多好几百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很重要，一定要领到圣餐。或许领到圣餐，上帝就说哦，你 OK， 你 pass。那其他事情，请你不要管我 ，OK。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基督徒，上帝查看我们的心，我们没有理由去从我们的外表来审判，来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但是上帝查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到底对他是什么，只有神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他说，我要带你们就是像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厌弃我，你不喜欢我，哎，你会得干眼症啊。他意思其实不是，他在讲的意思是，其实你们所做的一切，本来是要祝福你的。你会生病的，特别在属灵的生病上面，你们种了一些东西，但不会收回来，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你以为你赚到钱吗？你赚到黄金吗？你赚到股票吗？你赚到这世界的名位吗？你赚了，但是他要吃掉你。前有一个长辈跟我说，哎，你要小心，你做生意的时候要小心，你 贪人家的利息，人家要贪你的本钱。基督徒要小心，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繁华，你以为你撒那些种，你可以收一点点这个世界的东西，但你的生命，仇敌却要吃掉的是你的生命。十七节，神说我要向你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当你们愿意归向那个仇敌的时候，那个属灵的仇敌，这世界的繁华的时候，你们归向他吧，因为他们就要辖管你，没有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因为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滚的时候，你们不在我里面。这是上帝说你要被仇敌打败，因为你自甘成为他们的奴仆。上帝却透过呼召以西结，这个上帝的仆人，上帝原先拣选他是做祭司的。有人说，诶，我们读以西结书，这个不就是对以西结讲的吗？对啊，但是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读呢？因为以西结这个先知他所领受的这个祭司的身份，也是未来要做先知的这样一个位分，其实岂不是也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当中吗？要不然他就封起来就专门给以西结读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祭司的职分，也领受了要传讲上帝话语的职分。 Prophetic Ministry 就是要把上帝的话语讲清楚的，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身体力行来向这个世界传扬这个世界需要听的信息，不是吗？我们要带领这个世界来敬拜上帝，就是祭司的职分，不是吗？所以当约雅敬王被掳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天的时候，其实以西结他心中充满了疑问，但是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人当中，上帝就把那个天的异象开了，让他看见了那个活动的上帝的圣殿。虽然在耶路撒冷被掳了，但是在今天在被掳的人当中，上帝的宝座就在被掳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子民里面，在台湾，其实有时候你去算这个在台湾的基督徒的比率，有前一阵子有一些人说，哇，我们很高兴啊，基督徒比例有上升啊，从这个6%、7%、8%，甚至台北市超过10%。其实没有人可以算得准到底几%。我只知道台湾人口在减少。这是明确的，因为我每次走到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我们的这个人口在减少。我们去那个小学的班上，我们知道我们人口在减少，我们知道每一年大学入学那个里面很多的大学要一直不断的关门，因为我们人口在减少，这是明确的。但是基督徒的比率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重点，几个人，人多人少，这个是被掳的一个暂时俯伏在空中掌权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里面的，我不是讲地上，我在讲天空。所以我们却要在这样被掳的属灵的光景当中，我们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让以西结看见了那个四活物，那个基路伯，它下面有四个轮子，它可以朝向四面八方，上帝的圣殿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上帝的荣光在那里，上帝的荣光充满了宇宙穹苍之上，这是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宝座就在那里。但是上帝要以西结去说，你去，在去之前，上帝的灵要进入以西结，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你去，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的你，包含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悖逆的民，我们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上帝说的。但是当上帝的灵进到以西结里面的时候，你说你去，你对他们说， 上帝要怎么说呢？上帝叫以西结把他的书卷吃下去，吃下去以后他的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充满了他的肚腹，他的里面内里里面都是上帝的话语。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把上帝的话语充满在我们里面？你早晨起来把上帝的话语充满，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之后，你奉差遣跟这个世界来做你身体的表达，言语的表达。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里面去。你不是去一个地方讲日文讲英文讲德文你不听不懂的地方，你是一个你可以去让上帝使用在你言语行为可以表达的地方，这是以色列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往哪里去呢？我前几个礼拜前，大概两个礼拜前参加一次高中的同学会。这个同学会可能他们之前有办过，但是我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参加的时候呢，我同学就说，哎呀，那个钟兴正，我42年还是43年没有看过你了。哎，我就觉得哦，对啊，就是很感谢主吧。然后那桌的那个同学里面11个人，我记得是11个人，除了我以外，另外10个人全部都不是基督徒，只有我一个人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同学里面聊天啊，就说你在做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就看哇，有三个同学啊，脸都晒得很黑啊，我就说哦，你们大概就平常就蛮有运动或做什么的。他说啊，你都没有看我的这个群组的照片啊或脸书啊什么。我说哎呀，抱歉，我有时候服侍教会很忙，没有特别注意。这三个同学哇，都是那个妈祖的信徒。他们不只参加绕境一次，参加了已经连续参加了5次，所以脸晒得黑黑的，身体很强壮。说为什么你们要去啊？他们说哦，哎，这就你就不知道，你去了一次以后，你就想去第二次。哦，我就想这些同学，我需要跟他们传福音，不是吗？可是跟他们传福音之前，你是不是应该更多的了解他们？这群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原来他们对于这种属灵的经验，他们有那种渴望，只是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对于那种哎呀，妈祖也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啊，他们有一种渴望，但是这种渴望是拜错了神，不是吗？可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让他们明白真理呢？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我透过那次的聚会里面，我知道我们不是靠往那个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那个民里面，我们要往以色列家。如果我们传讲福音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那我们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神的名在那个羊圈之外的，我们也需要把我们自己带到他们当中，让他们可以认识神，不是吗？所以神立以西结说，在第三章他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你警戒了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何时指着恶人你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他罪恶当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你不能不讲。如果他这个恶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我要讨你的罪。19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回转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当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我们对这个世代人是有责任的，不是吗？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成为上帝的话语的出口，生命行为准则的一个出口，以至于我们可以做这个世代的守望者，不是吗？我们回到第5章的第11节到13节，上帝亲自跟以西结说，那我这个三等份三分之一的头发跟胡须代表什么意思？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弟兄姐妹，上帝说了这句话，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多次多次在以西结书当中出现。我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跟以色列人一样问这个问题，神啊，你怎么可以不顾惜？神啊，你怎么可以不可怜？你不是怜悯人的神吗？可是我每一次再次读，第二次读，第三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为什么我们要问上帝这个问题？如果上帝真的不顾惜，如果上帝真的不可怜，上帝真的没有怜悯，其实上帝应该不要说了。是他每一次说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另外一种对话，就是神啊，如果我不悔改的时候，你还是不顾惜吗？如果我不悔改，你不可怜我吗？如果我不悔改，你不怜恤我吗？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问上帝这个问题。可是或许神是另外一个声音问我们，如果你悔改呢？如果你悔改，你为什么不听我？我难道会不顾惜吗？如果你悔改的话，难道我不可怜你吗？如果你悔改的话，难道我不怜恤你吗？我们是哪一种对话呢？我们想问上帝什么呢？我们一直要问他，你怜恤我吧，你顾惜我吧，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我们需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悔改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却一直不愿意去做。所以神难怪他说他定义要使你的人数减少，因为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上帝只好让任凭你。十二节，你的民的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原来第一个三分之一，那个用火焚烧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会倒在瘟疫和饥荒当中，这是第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三分之一，第二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对，那个刀切的就是要在刀下，很可能是战争，很可能是他们凶恶在那里面。第三个三分之一，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用四方的风把他们吹散，并要拔刀追赶你们。所以最后的那个三分之一会被神吹散，他们要散居在各地方，上帝还要让他们在散居的时候有刀来后面追赶他们。我们看见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没有错。可是这岂不是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今天已经蒙恩的基督徒吗？让我们重新的在思想，如果这是上帝要说的，这是他要做的。他说十三节，我这样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所发的愤怒窒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我是出于热心，我是非常非常谨慎并且大发热心要你们知道的，这是我做的。 I have accomplished， 我没有说其他的，这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我有那个非常火热的心要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他们。上帝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往后有很多的地方，第十章都继续说这件事情。第七章第四节，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多次讲？因为他实在是愿意告诉你说，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就脱离了这一切。第七章第九节，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我要打你了。这个爸爸 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一直在提醒提醒提醒，他不能纵容，但是他提醒提醒的时候，他希望你赶快吧，看哪、啊、看哪、啊，他讲了两次，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了，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了。弟兄姐妹，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上帝快要再来的，你看不出来吗？瘟疫、战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世界明天会如何，我们都没有人算得准。现在的贸易战、关税战，明天生意要怎么做，很多公司的财报要怎么财报，我们都不知道。每个公司要调整策略，策略怎么调整，我们不知道，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王。可是这个世界在变化当中，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所定的灾已经发出了。这是基督徒确实在属灵的眼光里面可以看见的。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候，他说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知道时候到了，我们知道即使那个最后被拣选出来的那几根里面，也有几根要重新丢到火炉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要从神的家里面，我们却不知道上帝要审判谁。但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要照着神旨意受苦。各位，受苦却是这个世界神已经提醒我们的事情，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是彼得前书提醒我们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个教会，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教会把真理发扬出来。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于真理有更多的渴望，要成为基督的门徒。求神来使用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神把他自己的心已经告诉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先要脱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败坏，让我们的性情，我们更爱上帝，更属于上帝，我们更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读了上帝的话，不要只有读没有去做，我们不要只有做一些表面的事情，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里面的每一件性情，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让我们可以成为真的上帝喜悦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他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原来上帝要我们与基督一同活，是极美的事情，极宝贵的事情。上帝不是只有审判，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挽回之后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感谢主，我今天早晨两次在会前祷告会的时候，我听到各位的祷告，为我们教会走在上帝的道当中，为上帝可以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行，为我们现在的牧者同工祷告，为我们未来的新的世代的同工祷告。这是何等美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就在这里面，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亲爱弟兄姐妹，你们是那上帝所爱的，上帝从他的那个审判里面，要从其中取几根来包在那个衣襟里面。我们是被包在那里面的，我们是被他保护的，我们被他怜爱的。 我们一直问他说，你没有怜悯吗？你不顾惜吗？他怎么会不顾惜呢？他爱我们，他甚至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都给我们。当他不顾惜的时候，他是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么大的爱我们不明白吗？但是他愿意我们活过来，我们活过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活过来，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教会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在属灵的，不只是在知识上，在性情上，在灵里头，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神。当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工呼召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在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这个世代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因着上帝爱我们，知道我们死在过犯中之后，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同活过来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我们一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你要选择做哪一个你呢？第三节，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第四节，再从这几根当中取一些扔在火中焚烧。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以前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不喜欢。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上帝把那最真实的却要跟我们讲清楚，让我们清楚明白，他不是随意做的。当他用天平的时候，他是很精准的，那上面有几根砝码，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全然都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但上帝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上帝知道。这是上帝的世界，这是上帝的心意。问题是我们选择做哪一种你？是那种在上帝衣襟里面与耶稣一同活过来的你，还是在衣襟里面仍取几根丢在火中的你？亲爱弟兄姐妹，你要选择做哪一个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所赏赐给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极其丰盛的。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不配的人，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却要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透过以西结的意象，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体察，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但主，你也是公义审判的神。主，愿你在我们当中，主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也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